方法之一，要高度重视基础。大家注意，这个新高考实行好几年了哈，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现在很多孩子天天狂着刷题刷题，把自己累得够呛。结果呢，高考完以后都有种什么感觉？哎呀，这些力白出了，又不出这么多的力，不做这么多的题目，面对这些题目啊，甚至得分更高。结果这几年天天忙着做题做题啊，那面对这样的题目呢，竟然感觉很陌生。其实方向用偏了。同学们想想哈，从物理学上来讲，当我们干一件事情把方向用错了的时候，是不是你用力越大离目标越远？所以首先我们得研究新高考的动向。那新高考和原来的高考它最大的差距在哪儿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啊，是所有的中学生都要关注的哈。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课，我随便到一个班里边，我说来，新高考它的核心是什么？我可以跟同学们讲，我现在讲了这么多的课，就没有一个学生能回答上新高考和原来高考的这个区别的。甚至我问老师们，老师们也都不清楚。那你想想，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下，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传统的固化的那一套应对新高考，那么必然是事倍而功半的。所以这节课呢，咱们讲方法篇，就是强调这个第一，就注重基础。那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因为新高考明确强调，每一个高考题都得在课本里边找到影子。我前不久去青岛哈，给我那个学校的尖子生讲课，就那一个班儿，都是考清华北大的这个希望生吧。我今天讲啥？来，我说今天咱们讲课本上的哪一个概念，请你们拿出课本来。你课本呢？没有。你课本呢？没有。那一个班三十几个学生啊，有数学课本的几乎就没找着。我就问，我说你多长时间没看过课本了？他我一年没见过数学课本了。那你呢？他我也至少半年没见过数学课本了。你说每一个高考题都要在课本上找到影子，但是我们的孩子们大宝贝们一年都没见过课本。你想你这种复习，它的针对性从何谈起的？不光是我们这个学校，我们这个学校哈，受我的影响，老师们还是认真研究新高考的。我到了全国的这些学校去讲课哈，几乎都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新高考考啥他们真不知道。那我说你们干啥？我们就是做题啊。都不知为啥去做题了。新高考归结起就一核四层四议，一核一个核心，实际上这个核心就是为什么考高考，干啥的，费那么大的劲，选拔人的，选拔什么样的人呢？所以这个三句话哈，叫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这就一个核心。为什么考？选人，选什么人？选品德高尚的人，选有爱国情怀的人，选有责任担当的人。当然后边这个服务选才引导教学啊，不是这个核心的重点，核心的重点是立德树人。所以不注重品德修养，光去弄着学习追求高分，不关心国家大事，没有家国情怀的人，在新高考中你要吃亏的。好多的题目都要围绕着品德来出的。你我教数学的，这几年高考数学出现黄金分割呀、断臂维纳斯啊、日晷啊、南水北调，这些5000多年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优秀的一些科学家，为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突出贡献的这样的一些突出的人和事，都要在数学试卷里边体现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关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光去看中国这有问题那有问题，光去盯着那个分数排名，在新高考中你是很难得高分的。这是一核。四层就是高考呢怎么考，解决怎么考的问题， 怎么考？四个层面来考。第一个层面叫核心价值，第二层面叫学科素养，第三层叫必备知识，第四个层面叫关键能力。怎么考？围绕着这四个层面来考。大家看，第一个层面是考察核心价值，所以一个人啊，一定要有家国情怀，有责任担当。所以这个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对青年人的要求四句话：青年人要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一定在高考中要反复被考到的，这是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大家看，必备知识，你看这个必备知识，你说你连课本上的一些基本概念你都搞不明白，基本公式你都记不着，你光去狂做题，你应对新高考很难过关。这是四层。然后呢，四意啊，就是四个方向，解决了考什么，从四个方向来考。第一个方向叫考察知识的基础性，第二方向叫应用性，第三个方向叫综合性，第四个方向叫创新性。同学们看啊，新高考是四个方向基于基础性，基础之上，然后谈应用性、综合性、创新性，特别是个创新性。所以你们以后遇到一个题目，发现题目的情景很陌生，这就是未来高考的动向。所以遇到这样的题目不是紧张，而是偷着乐。哎呦，创新性，我又遇到了一个跟新高考吻合的题目，你高兴都来不及，怎么还能担心紧张呢？大家看，这些新高考一和四层四一，那么这里边提到的必备知识，提到的基础性。所以新高考有句话，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举个例子，就函数，函数是在高考中占30%的比重，结果我到随便一个学校就问，来，啥叫函数？我一般我讲课啊，有时候小班上课，我就给那些比较突出的学生，来，啥叫函数？你起来说，说不明白。你起来说，说不明白。找一圈啊，选五六个学生，竟然没有一个能把函数说明白的。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有点太冷漠了？你说人家函数在高考中占30%的分量，结果你们这些大神仙们、大宝贝们，连啥叫函数都说不上来，是不是对函数有点太冷漠了？他们真说不上来。那么大家可以想想，这可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我看了看哈，我为了讲今天这节课，我把初中的课本、高中的课本全翻了一遍。大家看，八年级初二的下册，第一次出现函数的概念。你看他这概念怎么讲的呢？说在一个变化过程中，如果有两个变量 x 与 y， 并且对于 x 的每一个确定的值 ，y 都有唯一确定的值与之对应，那么我们就说 x 是自变量 ，y 是 x 的函数。那么你说这一大片、这一段话怎么理解的？很多人他就不理解。我再看哈，这到了九年级上册，又出现了函数的概念，二次函数，但是还是说的不明不白。这初三到了高一，结果高一的上册第62页大篇幅的谈什么叫函数。他这样讲的，你看跟初中的标数就不一样了。所以一般的设 AB 是非空的实数集，如果对于集合 A 中的任一个数 X 按照某种确定对应法则 Y 在集合 B 中都有唯一确定的数 Y 和它对应，那么就称 FA 指向 B 为集合 A 到集合 B 的一个函数，记作 Y 等于 FX。 我的天呀，神仙都搞不明白这说的啥呀。你看这连续三年都谈到函数的概念，一个标数跟一个标数还有区别的，那么你说它占有30%的分量，你把这个函数你真搞不明白，你将来怎么应对这样的题目？其实啥叫函数？ 那我跟你讲，什么叫函数啊？这可是在初中、高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概念。啥叫函数呢？如果结合这三本书的定义，可以归结出，函数其实它是一种关系。函数是个什么？是个茶杯呀，还是个人啊，还是个黑板呀？你总得定义一下吧。函数简单说来，它就是一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 y 与 x 的一种对应关系。这个对应关系怎么对应的呢？各个课本都强调了， x 每取一个确定的值， y 都有唯一确定的值与之对应。我们把这种对应关系叫函数。通俗地讲，函数是两个变量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什么关系呢？一种对应关系。这个对应关系是啥呢？是 x 取一个值， y 就有一个确定的值与之对应。那么大家想，这种关系是什么呢？实际上又是一个领导被领导的关系。所以我们把 y 是 x 函数记为 y 等于 fx， 其中 x 叫自变量， y 是 x 的函数，就是这个对应关系。那 x 叫自变量，大家啥叫自变量？是不是他说了算呀？老子说了算，那 y 呢？只能听他的，所以 y 是 x 的函数，记了吧？所以真正的函数表达的是两个变量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对应关系，倒不如说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谁是领导呢？ x 是领导。谁是被领导的？ y 是被领导的。所以他听 x 的。我有时候跟学生开玩笑，我说你和你的班主任，一个是 x， 一个是 y， 你说你是 x 还是 y？ 我是 y。 我说你认识到位，你要是 x 的话，那你把班主任放在哪儿？这是对函数的一种理解，你看通俗了吧。其实函数还有第二种理解，函数呢它又是个加工厂。大家看啊，这是 x， 这个 f 呢是个加工车间， y 呢是个产品的集合。那说这个 x 是个什么呢？是原材料，原材料仓库。 f 呢是加工车间， y 呢是产品的仓库。那么大家看啊，这个函数怎么理解？比如说我们搞一个函数 y 等于 2x 方加一，这是函数。那么看这个关系啊， x 去一，好了，原材料去一，哎，被它一加工，它是什么？平方乘以二加一，被这个它一加工，大家想，我把原材料是一输进这个加工车间，是不是输出的产品是三，对吧？我把原材料是二输进去，被它这一加工出现的结果是不是就是九？哎，你看，于是 x 取一个一个的值组成了原材料，那么经过这个 f 的加工出现的产品就是 y 的取值范围。于是我们把原材料叫函数的定义域，叫这个产品的集合叫函数的值域。于是函数三要素便产生了，叫定义域、值域、对应法则。你看多通俗。现在同学们再看，函数还真不是三要素，决定函数命运的其实就两个要素。大家想，原材料确定了，加工程序确定了，是不是产品是唯一的？所以这个值域呢，它完全由定域和对应法则唯一确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决定函数的两个要素就行了。但是在这一类题目中经常派生出，在定域确定、加工车间、加工程序确定的情况下，怎么求函数的值域问题。好了，同学们如果对函数理解到这个程度，这个概念就很清爽了。然后你再面对着一些刁钻刻薄的题目啊，你就可以应对了。下面我出一些题目，大家看看你怎么应对这种题啊。其实我讲到这儿了，我估计有些家长也想凑个热闹，听听的汪金站怎么讲数学。听到这儿，我估计你们家长们也都能听明白啥叫函数了。其实呢，现在的 大批的中学生，他真的不知道，光说函数函数函数，他真不知道啥叫函数。好，概念明确了，你以为就行了。现在我出几个题目哈，这些题目要么是高考题，要么是竞赛题，要么是清北的枪击的选拔题。我跟你讲哈，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题目，但是它的根儿就在函数的概念上。出这几个题啊，下列对应关系是不是函数？至少我在任何一个地方讲课哈，基本上是全军覆没的。一个题是y 等于根号下 x 减二，加上根号下一减 x， 这个 x y 是不是函数关系？这不是函数的定义出来了，就出现了函数的三种表示法，一叫公式法，一个叫列表法，一个叫图像法。好了，这个 x y 是不是成函数关系？这是一个。来，再一个啊，看这一个表 ，x 去一 ，y 去二。x 去二 ，y 去三 ；x 去三 ，y 去四 ；x 去四 ，y 去这个一的八次方。表中的 x、y 是否成函数关系？第三个 ，xy 啊 ，x 去一 ，y 去二 ，x 去二 ，y 去三 ，x 三 ，y 去四 ，x 去四 ，y 没有。表中的 x y 是否成函数关系？第四个 x y x 去一 y 去二 x 去二 y 去三 x 去三 y 去四 x 啥也不取 y 取一的八次方，表中的 x y 是否成函数关系？再一个，表中的 x y 是否成函数关系？再一个，转身一转。表中的 x y 是否成函数关系？啊，第五个 x 这 y 啊，这 x 这 y，x 这是 y， 请判断下列对应是否成函数关系？要么是高考题，要么是竞赛题，要么是清华北大的枪击的题目。其实。就是判断啥叫函数了。第一个啊，几乎都是撒大的，说是它是函数关系，它是函数关系吗？大家想想，要是它有意义 ，x 的大于等于二；要是它有意义 ，x 的小于等于一。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人世间能不能找着一个数啊，它既得大于等于二，又得小于等于一？没有这样的数存在的。那没有这样的数存在。这个 x 它不能取任何的值，于是 x 和 y 怎么能成函数关系呢？你看定义中怎么说的，对于两个非空集合，就是 AB 都得是非空集合，就 x 前提条件它是能取值的，它什么都不能取，它怎么能成函数关系呢？你看坑了一批少男少女啊，很多人就看哟，都写的那么漂亮，那对应关系都出来了，那还能不成函数吗？它不是函数关系。甚至有些人怎么回答，是函数关系。我就问，那是函数关系，函数的定义域是啥？说定义域是零啊，定义域是空集。来，同学们想想，函数的定义域能是空集吗？它只要是个函数，它的定义域就不能是空集。你看这个坑其实很大的啊，这第一个。来，这一个是不是成函数关系？很多人他上当，为什么呢？觉得挺好玩，哎，一对着二，二对着三，三对着四，哎，这挺有规律的。我天，到了这个地方，四对着一的八次方，突然冒出一个特别不和谐的这么一头驴来，都傻眼了。哎呦，我怎么这个对应关系我通过公式列不出来？谁让你列了？来，再按照函数的定义 ，x 每取一个确定的值 ，y 都有未确定的值与之对应。我们把这种对应关系叫函数。大家看。这个标准 x y 它就成函数关系。第三个 x y 啊，注意了，它去一，它去二，它去二，它去三，它去哎 x 取四的时候呢 ，y 不取任何值。注意函数的定义 ，x 每取一个确定的值 ，y 都有唯一确定的值与之对应。我们把这种对应关系叫函数。那么在这个地方 x 取四的时候 ，y 是没有值与之对应，所以这个它就不是函数。 来，再看这个，还是按这个定义 ，x 没取一个确定的值 ，y 都有未确定的值与之对应。你看，它取一，它取二，它取二，它取三，它取三，它取四。我们就把它这种关系就叫函数。那同学们讲了，哎，这哥们儿在这空着了，咋办？没人跟他对应啊？你管他有没有人跟你对应了？你按定义，所以这个它是函数，但是同学们注意啊，它是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定义域是谁呢？是一二三。这个函数的值域是二三四。这个一的八次方就不是函数的值域内的问题了。大家注意了吧？函数的值域并不是 y 的取值范围。所以把函数的值域等同于 y 的取值范围又要上当了。你看这个 y 的取值是二三四一的八次方，但是这个函数的值域却是二三四。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里边基本上就有一个函数的值域一定是 y 的取值范围的自己，通过这么一个表就体现出来了。那这个图像肯定 x 和 y 是成函数关系，因为每取一个确定的 x， y 都有未确定的值。你看 x 随便取一个对应的 y 都是唯一的，所以这个图像中表达的 x 和 y 是函数关系。但这一个呢就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你看在这个地方啊， x 每取一个确定的值，你看它前面还行，到了这个方它一那个牛这个秧歌哈，这一拽就拽出问题来了。所以 x 每取一个确定的值，你们看 x 取这个数，那么大家看对应着 y 的几个，这一个是吧，这一个，这一个，那一个 x 对着三个，那肯定就不符合函数的定义。所以这个图像中的 xy 它就不成函数关系。同样这个图像中的 xy 呢，这个 y 也不是 x 的函数。大家看 x 没取一个确定的数，随便取一个，那么我们看对应着几个 y 呢，是不是对应着两个 y， 那么也不符合函数的定义。所以这个图像中 y 不是 x 的函数。但是我要问一下，这个图像中 x 是不是 y 的函数呢？要把 y 看成自变量， x 看成 y 的函数的话，那 x 是不是 y 的函数呢？恰好是。这几个题目里边有很多似是而非啊，一开始那个对答肯定这个错误率会很高的，但你做完这几个题，你对函数的定义是不是就有那个巨大的提升？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再出现函数概念的题目，你是不是就可以应对自如了？所以解决课本的基础可以做到以不变应万变，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源头都在课本上。我们把题目做错了，一定要回到课本，把这个源头找出来，把这个源头的问题解决了，后面这一片便是郁郁葱葱。所以源头取水清如许，天光云影共徘徊。你看学习多好玩。